太史公说，五帝和三代的历史记载已经很久远了。从殷商以前，诸侯的事迹无法编成谱系，周朝以来才逐渐可以注入。孔子依据历史文献编撰春秋，记载元年，校正时令、日期和月份，大概是很详尽的。至于编次、尚书则比较简略，没有年月。有时虽有年月，但大多缺失，无法记录。所以有疑问的就存疑，这大概是他的谨慎之处。我阅读各种谱牒和记载，从皇帝以来都有年数。考察这些历法谱牒和五德忠史的传承，古文记载都不相同，互相矛盾。孔子不编排那些年月，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？于是我用五帝系牒和尚书集释，记载从皇帝到共和时期的史实，编成世表。张夫子问楚先生说，诗经、说契和后稷都是没有父亲而生的。现在考察各种传记，都说他们有父亲，父亲都是皇帝的儿子，这难道不与诗经矛盾吗？楚先生说，不是这样。诗经、说契生于卵，后稷生于采巨人脚印，这是要显示他们承受天命精诚的深意。鬼神不能自己生成，必须通过人才能诞生，怎么能没有父亲而生呢？一种说法说有父亲，一种说法说没有父亲，确实的就传述确实的，可疑的就传述可疑的，所以两种说法并存。尧知道契和后稷都是贤人，是上天所生，所以封给契七十里土地，其后十多代到汤，统一天下。尧知道后稷的子孙后来会称王，所以加封给他一百里土地，其后代将近一千年，到文王时拥有天下。诗经传说，汤的先祖是契，没有父亲而生。契的母亲与姐妹在玄丘水洗澡，有燕子衔着卵掉下来，契的母亲得到后含在嘴里，不小心吞下去，就生下了契。契生来贤能，尧立他为司徒，赐姓为子氏。
子就是子，
子是日益壮大的意思。诗人赞美歌颂说，殷商的设计广大，上天命令玄鸟降下而生商。商是质朴的意思，是殷的称号。文王的先祖是后稷，后稷也是没有父亲而生。后稷的母亲是姜元，外出看见巨人的脚印就踩上去，感觉身体有孕，就生下了后稷。姜元认为他没有父亲，轻视他，把他丢弃在道路上，牛羊都避开不踩他，把他抱到山中，山中人养育他，又把他丢在大泽中，鸟儿用翅膀覆盖他，喂他食物。姜元感到奇怪，于是知道他是上天之子，就把他抱回来抚养长大。尧知道他是贤才，立他为大农，赐姓为姬氏。姬是根本的意思。诗人赞美歌颂说，那最初声名的人深入修养，日益成功，而称道后稷的起始。孔子说，从前尧命契为子氏，是为了有汤，命后稷为姬氏，是为了有文王。大王命稷里，是表明上天祥瑞，太伯道无地，于是产生了源头。天命难以言说，不是圣人不能看见。舜、禹、契、后稷都是皇帝的子孙，皇帝承受天命治理天下，恩德深厚则及后世，所以他的子孙都重新立为天子，这是上天报答有德之人。人们不知道，以为他们是从平民百姓中兴起，平民百姓怎么能无缘无故兴起而称王天下呢？这是有天命在。皇帝的后代为什么能称王天下这么久远呢？回答说，传说天下的君王是万民的首领，为百姓请求赎命的人称为帝，有福则流传万世。皇帝就是这样的人，武正清明就修治礼义，顺应天时举兵征伐，而有力的人称王，有福则流传千世。蜀王是皇帝的后代，至今在汉朝西南五千里处经常来朝拜归降，向汉朝进贡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先人有德，恩泽流传后世吗？推行道德怎么可以忽视呢？人君王者应当以此观察。汉朝大将军霍子孟明光也是皇帝的后代，这只能对博闻远见的人说，本来就难以对见识浅薄的人说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古代诸侯以国名为姓，霍是国名。周武王封弟弟叔处在霍地，后来晋献公灭掉霍公，霍公的后代成为平民，往来居住在平阳。平阳在河东，河东是晋地，后来分为魏国。从 《诗经》来说，也可以算是周朝世代。周朝兴起于后稷，后稷没有父亲而生。从三代世系传承来说，后稷有父亲名叫高辛，高辛是皇帝的曾孙。《皇帝中史传》中说，汉朝兴起100多年，有个人不高不矮，出自白燕之乡，执掌天下政事。当时有年幼的君主，能使行车倒退。霍将军原本居住在平阳白燕，我担任郎官时，与方士考公在齐亭下相会，他对我这样说：难道不伟大吗？